北约警告说，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因为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不断提高，而且在某个时刻，中俄两国可能会对北约构成挑战。北约每4年发表一份报告，论述分析一些新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这份刚发表的报告中，北约提到了到2035年之前20个能对北约产生影响的全球化趋势，除了中俄增强军力外，其他因素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气候变化等等。北约今年春季还发表了另外一份报告，主要阐述为了应对这些新的趋势，北约应采取的措施。这两份报告将为北约的政治领导人制定到2019年的策略提供参考。路透社援引北约盟军转型事务最高司令梅尔西将军的话说，必须具有全球化的思维，以便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全球化意味着北约必须关注这个组织之外地区的因素，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军力增长。他还表示，北约也在增强网络战能力。北约的报告还提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北约各国军费开支开始增长，预计这个趋势可能持续到2045年。但军费开支增长所带来的另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是，将会面临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乌克兰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所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同中国不断密切关系。两国海军今年夏季第一次在北约家门口的波罗的海举行了联合军演。两国海军2015年也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军演。冷战时代，地中海曾是北约和苏联较力的主要舞台。最近几年，中国也不断加强了对作为北约新成员的一些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的影响。中国与中东欧16国峰会刚刚在匈牙利闭幕。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罗格夫认为，俄美之间其实现在已经步入了新的冷战。军事问题学者格里茨说，军备竞赛也已经开始，比如现在各方都在加紧研制高超音速武器。俄罗斯与美国关系也在继续恶化。美国新任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原计划访问远东，但由于当地的一些领导人找出各种理由不愿同他见面，洪博培最后放弃了这次访问。俄罗斯新任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最近表示，他提出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的申请都被拒绝。与此同时，俄罗斯与北约不断增强双方边界地区的军力。北约今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开始部署军队，如同冷战时期一样，双方不断举行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几个月前，俄罗斯所举行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西部演习引起各方关注，双方军机和军舰在边境地区巡逻的行动也越来越多。一些评论人士警告说，双方擦枪走火的风险越来越大。俄罗斯在最西部被北约各国包围的加里宁格勒地区最近部署了一个新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旅，这种能够携带核弹头的导弹的射程可抵达柏林，对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的北约国家构成严重威胁。战略问题学者阿尔巴托夫认为，北约整体军力仍然超过俄罗斯，但是在北约的东翼，在波罗的海和一些东欧地区，北约不是俄罗斯的对手。主要针对北约和乌克兰的俄罗斯西部军区司令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最近分别表示，俄罗斯继续加强西部军区的战力，除了更多的军事训练外，各种新式武器也在大批部署西部军区。由军方控制的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说，美国和北约的军事预算要超过俄罗斯与中国军事预算的总和。与冷战时期苏联的地缘政治环境完全不同，北约边界目前已经推进到靠近圣彼得堡等俄罗斯的城市，这使俄罗斯感受到的威胁比苏联时期还大。一名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军队仍以防御为主，他 谈不上构成威胁，但是反驳者认为，与民主国家所组成的北约不同，中俄两国决策机制不透明，这两个国家增强军力必然会引起各方的关注警觉。俄罗斯与北约的互动目前已经降至最低点，互信也被破坏。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博伊科说，911事件之后，俄罗斯同西方站在一起，但很快就觉得并未获得西方的尊重，至今俄罗斯耿耿于怀。现在俄罗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向东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会很快改善。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不太可能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他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分别在各自的周边树敌不少，两国都不想卷入涉及对方的军事冲突和纷争中。科诺瓦洛夫说，两国结盟的概念吸引力不大，俄罗斯并不想因为中国同日本同越南等国交恶，对中国来说也是这样。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主要是想体现在经贸、投资、政治等领域。北约成员斯洛伐克的一家非政府组织智库所发表的另外一份报告认为，北约目前并没有准备好应对冲突。在北约同俄罗斯爆发冲突时，如果没有竞争对手中国的帮助，北约将很难赢得同俄罗斯的冲突。这份报告建议，北约应该同一些非北约的成员加强关系，包括中国、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和日本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